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是否能获得保释？加拿大法院今天将继续的就此展开听证。不过连日来，孟晚舟事件在中国民间引发了高涨的反美声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既要镇住党内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又要稳住中美关系，他是否面临严峻的考验？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带您聚焦，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另外，台湾又有一名企业家向中国低头，为什么呢？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美军最高将领说，中国不断提升军力，在印太地区对美国在海上、天空、陆地、太空和网络的行动能力构成了全方位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挑战将会影响美国为维护本国以及盟国利益的行动能力。邓福德将军星期一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中国在军费开支上不透明，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希望获取的目标却十分明确。邓福德对《华盛顿邮报》说，美国的竞争优势十年来逐渐减少，但是他深信美国目前有能力保护国土，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兑现对盟友的承诺。但是如果任由现状继续下去，在5到7年后担任参联会主席的人恐怕难以像他现在这样有信心。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在星期二通电话讨论了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在网站上发表的两句话简短声明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磋商牵头人刘鹤在12月11号上午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了电话，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下一步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声明没有透露任何其他的详细信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天说，除非美中贸易谈判在明年3月1号前取得成功，否则增加和上调关税的计划将会如期实施。星期二，在中国广州举行的2018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表示，中国正经历险峻的国际环境，但会继续扩大开放程度。王岐山说，要顺应历史大势，保持战略定力，适应和引领好经济全球化，消解其负面影响，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平等协商合作，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王岐山在讲话当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技术业巨头公司华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将再度出庭，出席法庭有关他保释问题的聆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家法院正在听取控辩双方有关孟晚舟在等待是否被引渡美国的裁决期间能不能够假释的辩论。12月1号，加拿大执法机关根据美国法院提出的要求逮捕了现年46岁的孟晚舟。星期二将是他第三天出席有关他的保释问题的法庭聆讯。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当局指控孟晚舟在华为控制在伊朗运营的一家公司的问题上误导跨国银行，使那些银行处于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并由此可能遭受严峻惩罚的风险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批评加拿大当局继续羁押孟晚舟，要求立即释放他，并且称抓捕孟晚舟是一种霸凌行为，是侵犯基本人权。孟晚舟被捕的消息让市场担忧，人们担心这个案件可能会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香港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新址已经确定，并且拟定在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时再度开馆。不过，新馆的最终名称还没有确定。支联会会员大会日前通过决议，落实了购买旺角亿旺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以重设六四纪念馆。另外，会议还通过六四事件30周年活动的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益必胜”。与此同时，香港新闻博物馆在2019年1月1号将对公众开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前往参观视察，报道说该馆对六四事件的陈述相当低调。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的知名面包师吴宝春在日前透过脸书发表了一份亲中声明。他除了说自己是生于中国台湾，还表示他支持两岸一家亲和九二共识等等。此举立刻在台湾引发了争议，不仅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做出了回应，吴宝春随后还在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来说明。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吴宝春他为什么要透过脸书来发表这一篇的言论，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如何的回应，目前这场争议是否平息了呢？
好，那么的确啊，那么吴宝春在脸书上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啊、让大家是有点吃惊啊，那么当然也引发了争议，因为吴宝春在台湾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本土特色啊，那么也强调这个台湾特色这样的一个人物啊，那所以他会发表这样的亲中言论呢，那么台湾的媒体报道说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网络上面啊，那么有这个中国网友批评说他是这个走向台独的，甚至认为是他是台独面包。那么当然这要回溯到就是吴宝春在过去啊，那么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了啊，就是说他不会急于想要去中国大陆的市场，因为他觉得世界市场更大啊，那么他觉得就是说这个不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啊放在这个中国啊。那么也在就是这些言论，那么让中国网友解读说他是比较偏向台独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言论，当然就是说也牵涉到说吴宝春他最近要在上海要开店了、啊，那么事实上是跟新加坡那里的厂商合作的啊。那么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关系，那么使得他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今天呢，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总统府内啊，那么和媒体来这个谈话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媒体问到这样的一个很热的新闻呢、啊。那么蔡英文就表示说，他不忍去苛责这个吴宝春了，因为他说，吴宝春实际上反映了就台湾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现象，就是中国以这个政治啊，那么来扭曲这个经济还有这个贸易的活动。那么他说这也是世界上所关注的议题啊。那么台湾是站在第一线，也要特别的警觉。我们来听看蔡英文怎么说。
我们又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啊。有人在胁迫下说出几乎是标准化的说辞哦，那这也让台湾人其实都看得懂，那么这些都是政治的压迫，那么这样的做法我相信台湾人是不会接受的，那么世界上的人也不会接受的。
那么蔡英文他还表示说这种无所不在的威胁啊，确实是两岸关系倒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他希望中国可以拿开这个政治前提，也就是九二共识啊，让两岸关系能够这个进行正常健康的交流。那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么在蔡英文总统发表了这个相关谈话之后啊，那么吴宝春呢也在这个新科的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陪同之下啊，召开记者会，也就是在他的这个高雄的这个旗舰店的这个前面啊。那么为什么会找韩国瑜呢？因为韩国瑜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竞选期间也不会言论表说他支持九二共识，那他认为两岸的这个之间要做生意啊，那么让高雄的人能够这个发财能够赚钱。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吴宝春表示说他并没有任何变化，他还是他自己啊，那么他只表示说他希望能够为年轻人能够创造更大的这个市场啊，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面包师傅。那么韩国瑜市长就表示说太多的这个政治议题啊，并不是能够由吴宝春来处理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让吴宝春来好好的做他这个面包专业就好了。那么至于这个风波还有这个争议是否会平息，那我们回顾过去的这个85度C的事件，还有周子瑜的这些事件啊，当然曾经一度引起很大的风波跟这个争议，但是呢，也就 因为这个两岸的关系并不是这些人所能够处理的，所以相关的这个争议呢也就慢慢的平息了。毕文，
吴宝春之外，另外一位引发关注的新闻人物是曾经表态支持九二共识的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他在星期一突然去世。那么台湾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江炳坤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于那个江炳坤他的这个突然离世啊，那台湾各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还有不舍啊。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江炳坤他在这个海基会董事长任内的一些建树啊。那么据说呢，他从2000年开始啊，往来两岸呢高达了这个200次以上啊。那么还有就是说，他在这个任内啊，董事长这个海基会董事长任内，那么两岸也签署了18项的这个经贸方面的协议啊。那么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就表示了，在江炳坤担任这个海基会董事长任内，可以说是两岸之间呢对繁荣、对这个稳定的这个状态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绿营方面的这个民进党籍的立法院长苏嘉全也表示说，这个江炳坤对台湾这个经济贡献呢是不可磨灭的啊。那也就是说，江炳坤先生他虽然是支持九二共识，但不论是蓝营还是绿营的人士呢，对于他的这个离世，那么都表示这个不舍，也肯定他对台湾经济还有两岸经贸上的贡献。毕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永泰。稍后回来，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这是否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陷入了两难困境？习近平要如何安抚党内和民间的不满情绪，又不妨碍他对美国贸易战的解决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独立时评人小明先生以及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法院今天将要继续就是否让他保释展开听证。不过连日来，孟晚舟事件在中国民间引发了高涨的反美声浪。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内外夹攻，既要稳定中美关系，又要镇住军方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他面临严峻的考验。救不救孟晚舟？怎么救？与美国谈不谈？怎么谈？北京要如何在两难中寻求平衡？而孟晚舟事件是否会让习近平的权威大打折扣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在星期一的时候，孟晚舟在加拿大出庭了这场对他的保释的听证会。那么，法官呢，在今天继续要展开第三天的听证，那么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做出决定。先来谈谈您对于昨天听证会上透露很多巨量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对今天的听证是否可能达成结果又怎么看呢？小明先生，先请您谈谈。
好的，谢谢。从目前来看，辩方提出的几个理由似乎都很不充分，很多呢都是建立在一些想象之上，不能令人信服。孟晚舟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孟晚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孟晚舟 它不仅是这种华为的象征，而且它实际上掌握着许多有极端重要价值的信息，比如华为和伊朗交易的内幕，比如华为和军方、和中共军方和国安系统的关系，这些都可能事关华为企业的生死，甚至事关中共政府的颜面。就这点来说，不要说1500万加元，就是几亿加元、几十亿加元的保证金，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而且呢，孟晚舟和加拿大并不存在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保证金、房地产并不能够让孟晚舟不得不留在加拿大，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可以随时离开加拿大。所以假如孟晚舟获得保释的话，华为作为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应该说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对抗一些有关机构对孟晚舟的所谓的电子监控，那些电子手段作为应该说是很容易破解的。所以这个从角度讲的话，这个保释并不是十分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保释孟晚舟可能有巨大的风险。好的，
好的。那么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两天来的听证所提供出来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另外，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倒是可能会被保释。因为要保释，那就是要保证孟晚舟能够按时出庭，啊，他能够不威胁到公共安全，保证公众对于司法这个制度的信心。我想孟晚舟，他现在在加拿大，不可能华为能够通过什么手段，这个或者是破解他的这个电子监控，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这个现在加拿大它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我认为加拿大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愚蠢的啊，这个扣留这个让加拿大扣留孟晚舟是愚蠢的。这个三星、诺基亚等等啊，这个也有将美国的这个产品卖给伊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没有抓捕这个三星和诺基亚的人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动手呢？就可见呢，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完全是法治。而且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法可以成为国际法？当然这个按照美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你将美国的产品卖给了这个美国的敌对的国家，好像美国就可以管，这样的一种这个长臂管理或者是长臂的司法，这个特别长的手臂的这样一种司法，就因为是买了他的东西，这个道理也比较牵强。如果从这个道理讲，那买了中国的东西的国家多着呢，尽管中国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那中国可以抓捕特别多的商人啊，因为这些商人可能买了中国的东西，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卖给了中国的敌人所以这个美国从世界的警察到世界的法官，从这方面来看，这个他现在要做世界的法官了，从这方面来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胡教授，您个人认不认为这个孟晚舟在处理有关于华为甚至与伊朗贩售技术这一方面，是否真的犯下了这个欺诈的罪嫌呢？
这个欺诈有可能按照美国的法律是那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孟晚舟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他并不一定是从这个购买了美国的这个技术，然后转移到了伊朗，而是他涉嫌成立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对银行这个有欺诈的这个行为，以这个为借口来抓捕的这个孟晚舟，当然这仍然只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成立这样的一些关联的公司，这个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孟晚舟与这个关联公司是不是也这个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有密切的关系， 啊，他这个然后有一些这个贷款的行为啊等等，啊，那这个到底多大程度上，啊，这个构成了对美国的这种犯罪？当然，美国他现在是，啊，按照美国的法律啊，他是可以制裁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包括以前西门子啊等等啊，因为受贿他也可以去制裁，啊，包括这个。你如果在美国上市，你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也可以对你在制裁，或者你在美国有分公司，或者你在美国有市场，啊，这个或者是你犯下了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涉嫌犯下了人权方面的罪行，美国都可以追究。
嗯，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美国现在实际上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法官呢，我认为
好的，嗯哼，那么小明
是否合理，这个值得怀疑。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中国官方那么多次的要求加拿大放人，并且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美国或加拿大的任何法律，并且把案件呢上升到是一个违反人权的案件。您怎么看？那么对于刚刚胡星斗教授的评论，您是否有一些反响呢？
好的。关于美国对其他公司的这种惩罚，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针对华为的。此前日本也对很多企业进行惩罚，比如最著名的美国对东芝公司的惩罚，那个非常的严厉。东芝公司把一些特殊设备卖给苏联，当时加工核潜艇的这种推进设备，这个事情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东芝公司很多人也坐了监狱。这事情应该说并不是没有先例，所以从美国的以往的这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说，至于孟晚舟是不是违反了法律，中国自己包括那个谁胡锡进，包括华为公司自己，他们都明确相信说美国和加拿大法律，他们非常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华为和胡锡进这些人都相信美国的法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交给法律来裁决，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来裁决，更不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来裁决。所以他们这个说法是显得既不懂法又没有道理的一种说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网友想要发表一些相关的评论。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Pan Arthur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怎么会有两难呢？抓的不是习近平的家人，抓的只是一个孟晚舟而已。中国里不知有多少这种中共白手套，少了一对，再拿一对吧。”然后呢，下面这一位署名是午夜星空 SZ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孟晚舟事件不是华为一家企业的事情，而是中国高新电子产业能否继续生存的生死攸关的事件，所以才能看到国家层面捞人的急迫场面。但是近来中共国际上的一系列的挫败，中共很有可能改变其2025计划，这样的话孟晚舟事件就是不足为训的一招小棋，他们也许放弃捞人，随美折腾，丢足保居，渡过难关，顺利在90天内与美国达成协议，这才是第一位的。那么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孟晚舟事件对于内外矛盾交加的习近平政权来说是一次大考，因为一系列的过激活动所致，必然遭到发达国家的抵制，而志大才疏、实力不及的中共，面对孟晚舟事件更是粗暴蛮横、对抗文明，看不出有何良策，而暴露出法西斯独裁集权的丑陋嘴脸，世界人民更加认清其新纳粹的本质。那么说到这里，我想继续请两位嘉宾，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孟晚舟被捕的事件究竟对习近平造成了一个多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先来看看《纽约时报》在昨天的这样的一篇报道里面，他提到了，他说。尽管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没有受到挑战，但是在孟晚舟被捕之前， 他对于经济和中美关系的把握就已经受到了批评。一些人指责习近平推行的政策野心太大，刺激了特朗普政府，引发了贸易战。如今孟晚舟被捕，可能意味着习近平将面临更多的压力。我想先请我们的这个胡星斗教授谈一谈，您同不同意？那么您认为习近平现在是否真的面临挑战或两难的局面呢？
如果处理得好，实际上，反而对他是有好处的。中国，我认为啊，不应当为了一个人、一个公司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啊，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我们有这个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这个把它搞差了。这个现在呢？这个贸易战、科技战、这个人才战、什么教育战，现在都叠加到一块，而且呢，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的恶劣，这个彭斯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某种新的冷战，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是向社会主义公开的宣战呢，这个国内外他都认为，现在美国呢实际上是新的麦卡锡主义，新麦卡锡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加法西斯主义，中国那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超过了恐怖主义，因为中国威胁了这个以美国为代表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秩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这个还是要避免冷战，要尽可能的这个避免对抗，要搞好自己。中国本身就反对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这个如果中国能够，就像彭斯所说的，回到几十年前中美关系开始时的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这个回到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精神，这个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特别是要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这个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的要亮剑啊，要亮，亮导弹、亮航母，更要亮官员的财产，更要亮先进的文明，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做，我想呢是反而会加分的。
嗯哼，那么胡教授，我想继续再请教您。您刚也说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事情处理的好或是不好，怎么样来界定北京方面的处置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您刚也说，中国不应该为了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而搞坏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从外交部的强硬声明到召见了这个美国、加拿大的大使，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反应呢？
中国关键是，要防止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所导致的这个法西斯化，要特别防止这个，特别是这种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绑架了这个外交政策，这个如果能够，我相信吧。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美国领导人，他们都是理性人。我们经济学首先假设大家都是理性人，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而那种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这种他们其实都是这个非理性的，这样一种非理性只会把中国越搞越糟，只会这个虽然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的这种情绪，这个最后中国也会越来越走向闭关锁国，整个中国也很难有进步，甚至可能倒退。所以最高领导人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要遏制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嗯哼，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谈谈，在遏制这样的一种极端民粹主义的同时，那么习近平又要如何来安抚在党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我们就刚刚的问题来继续探讨，就是习近平要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挑战呢？那么甚至刚刚我们网友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会弃保孟晚舟呢？您的看法？
我先说一下，就是刚才有些网友说孟晚舟只是一双白手套，扔掉以后可以再换一双。 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孟晚舟他掌握了很多刚才我提到的很多党国不希望外界知道的秘密，这个涉及到了华为企业的生死存亡。那这个华为企业的如果倒下去的话，那对中国的打击那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打击是极大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假如孟晚舟他把他的秘密，假如他孟晚舟意识到他被抛弃的时候，他如果去选择和加拿大和美国合作，把他知道的秘密全部兜出来的时候，那么他给中共、给中共军方甚至中共的国安系统造成的损失那可能会非常的大，那对中共的形象可能是一个颠覆。所以这个可并不是一个白手套扔掉就随随便便扔掉的问题，这我觉得才是给习近平最大压力的地方。他不能不救，但是实际上他又无法去救，这可能最大问题。但是我们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大概没有在第一时刻全力以赴的去营救孟晚舟，因为实际上在加拿大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中共的外交部才开始发声。首先是加拿大驻华使中国驻华使馆驻加拿大使馆发声，然后中国外交部召见加拿大大使，然后召见美国大使，这个步骤实际上是被舆论推着很被动的在往前走，并不是一种很主动的措施。那么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从胡锡进他发表的两个微博上可以看到，第一个微博胡锡进很气愤啊，美国打不赢华为，技术上打不赢华为，采取流氓手段。第二个胡锡进这个发了一篇长微博，很一开始调门很高，先是说这是打到我们家门口的，是对对华的宣战，然而话锋一转，马上强调应该让华为和美国相信美国的法律，相信加拿大的法律，让华为和美国加拿大进行一场法律战，我们就说实际上是要袖手旁观的。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当局已经做好了孟晚舟被引渡美国的精神准备。回过来说，毕竟中美贸易战如果这个局面恶化或者扩大的话，那对习近平本人对整个的中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华为和孟晚舟被捕对习近平本人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外从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向川普做出的巨大的让步来看，习近平他已经意识到了如果继续和美国打贸易战，他本人以及中国的经济都可能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习近平才做出那么全面的大步的大幅度的让步。所以和川普达成那个协议应该是习近平没有选择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这更大的目标，习近平大概率的会放弃孟晚舟。毕竟孟晚舟事件短时间内它不可能对中共造成实质性的，短时间内我说啊，是不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在表面上做一些强硬的姿态，比如召见大使，发一些很强硬的说法，我个人以为他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好的，
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啊，他在两天前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到，他说他认为华为事件是美国精心刻意炮制，直接针对习近平的。那么他也说到，这个习近平现在面对的处境呢，非常的艰难，要在90天内集中精力来处理贸易战的问题，而这场战役呢，非常的艰巨，习近平也面对巨大压力，美国在这一刻又加一拳。华为的重击，习近平只能够忍气吞声，不可以高调的拍桌椅，动用其他的还击方式来向美国施压。那么林和利说，习近平只能是眼泪往肚里吞。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评论？我想先请胡星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就是，到底是先打好与美国的这场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您认为中共党内自己有没有达成共识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是很明显的，只要理性一点的，高瞻远瞩一点的，就知道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理。就像刚才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与贸易战相比，那还是一 我就认为不是那么严重，也不要把孟晚舟他个人啊掌握了多少国家机密似的，把他看得那么严重。也就是说呢，应当将孟晚舟事件与贸易战分开，啊，把它当成个别的事件。对于这个别的事件，应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或者呢是通过某种交换条件，逐步的这个相互让步来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处理好贸易战，这恐怕是最大的政治，这恐怕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党内的共识。
嗯，
因为这个贸易战的话，那这不同于曾经啊美国与日本，有的人说美国与日本曾经也有贸易战等等，这个完全性质不一样。因为美国与日本他们是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啊，无论是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啊，美国与他们都有贸易摩擦，啊，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是鼓励日本、德国，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发展的，不会把对方往死里整，但是中美关系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中国目前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这个中美关系，要处理好贸易战的问题。就像汪洋所说的，中美是最好应当是伙伴关系，但是呢，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承认美国主导的规则，中美之间，它不是领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呢，要做好这种妥协的准备。中国现在没有资格与美国对抗，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之手，啊，力不如人万事休，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叫嚣什么，不惜这个发动一场战争，等等，也不要去什么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啊。川普他就认为美国充当世界的领袖，吃了很大的亏。毛泽东实在也要做世界的领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他就说，我们不要去当穷国的头等等，我们也不要去炫耀中国模式等等。我在凤凰卫视上也曾经对这个也做过评论，这个也含蓄的批评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啊，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在现在在世界上它是边缘化的，啊，中国不可能成为这个西方的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够低调，啊，只能够韬光养晦，这个来发展，只能够是妥协，啊，以这种无为而治，或者说以忍辱受屈啊，来换得未来的发展。
是，不过不可否认呢，这个胡教授您刚刚所说的与现在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想要在国际间推动的角色和他的目标似乎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现在在中共党内对于孟晚舟事件该如何处置有一个共识吗？那么对于这场对美国的贸易战争还有救回孟晚舟，那么各界是怎么样来看？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当，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会不会打了折扣呢？您的看法？
好的，从目前来看，习近平现在肯定是火烧眉毛顾眼前，他肯定要全力以赴的避免让贸易战再次升级，这肯定是习近平的第一件大事情。但是呢，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救回孟晚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化之后，实际上都没有退步妥协的余地。加拿大妥协的话，加拿大的尊严往哪儿放？美国让步，美国的脸面往哪儿放？所以这个情况下，实际上中共高调的什么召见加拿大大使、召见美国大使，实际上是断了双方的退路，谁都没有退路。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往下走了。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中共这些声明实际上是给国内百姓们看的，不会起到，就是说对拯救或者说对于救回孟晚舟来讲，不会起到任何正面意义，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
嗯，
那么至于 中共内部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特殊的情报，但是我们从中共的舆论的表现来看，中共的舆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出现，甚至很多对立的言论在出现。比方说，在多维就出现了严厉批评习近平的这种文章，这个就很特殊的。当然，在国内的舆论情况也很不一致，其中有些东西是明显的在煽动这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的，这个实际上是给习近平难堪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从这个来看，就是说在如何应对贸易战以及抓获曼城问题上，中共内部可能并没有共识，甚至不排除高层内部有人借机兴风作浪，在有意给习近平上眼药，给习近平难堪。但是就是说，孟晚舟事件是不是就给习近平的权威造成了影响？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华为的这种军方背景，华为的这种和国家安全系统的这种特殊关系，确实给了外界很大的想象空间。毕竟习近平的他的目前的地位和权威，非常依赖这些强力部门，比如军方、
是
情报机关的支持。但是孟晚舟事件究竟会造成多大影响？关键在于孟晚舟今后是否他会给中共军方跟情报系统造成重大的冲击。假如孟晚舟为了逃避30年的牢狱，选择了做美国方面的污点证人，揭出他知道的很多秘密来，真的给中共军方、给国安系统造成重大损失，给中共的颜面啊，让中共颜面无存，那肯定会对习近平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但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许多的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啊。下面这一位，这是来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说：美国之音的嘉宾有总是强调民间的不满情绪如何如何，在我看来，中国的民间情绪止于民间，对习近平没有丝毫的影响。中国的民间情绪最大只能影响到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至于习近平的形象，中国人崇拜强权，只要习近平的权力足够强，就会受人朝拜。另外这位署名叫天佑林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肯定会让他说我的孟晚舟来保释，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中共政府有下一步的动作，一定会让美国更加注意。如果保释了，其实美国会有更大的动作。另外下面这位署名秦登科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一切企业属于党国，国企是亲儿子，民企是干儿子，华为这种是私生子，作为承担政治任务的经济组织，他是政府之首，他指的是孟晚舟另外甚至是国之重器，所以华为受辱是国家层面的事，小市民就别妄议了，做样子愤慨一下就好了。而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孟晚舟被捕其实客观上是向西方学习司法独立审判如何处理国际事务的机会，只是中共现在思想意识落后于现代国际政治，又会用义和团的方法处理华为孟晚舟事件，对内煽动民族情绪，对外蛮横无理，结果事与愿违。下面这位网友署名马思涵的网友他说，请问习近平之前制定规则，拥有其他国护照则失去大陆护照，那么孟晚舟有加拿大护照，为什么还同时拥有中国护照？他放弃加拿大护照，按照制度先后顺序，中国护照早就应该没了。还有这位署名 YYXX 的这位网友他说，墙内的民族主义是共产党自己把不完整的信息扔在墙内造成的，但是完整的信息会让共产党脸面丢尽，左右为难，还是保护共产党的脸面更重要，牺牲个代理人无所谓，再培养就是，反正共产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网友的一些看法，我们稍后再讨论结束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来这个表述这些网友的看法。接下来我想就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实际上两位嘉宾都已经谈到了，就是现在在中国国内的这股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们看到这个社交网络上有出现有网友用铁棍砸烂自己的苹果手机，那么有公司甚至发声明鼓励员工来购买华为手机就要给补贴，如果是买苹果手机就要来进行惩处，甚至还有人举牌要苹果滚出中国，要释放孟晚舟。那么刚刚我们知道胡星斗教授已经稍微提到了这一波的新的反美情绪，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中国社会上这种反美情绪其实是中共长时间宣传的结果，这可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很长时间内，就说从抗美援朝之后，中共实际上一直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来存在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特别台海冲突之后，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中国在阅兵的时候，它的这种基调都是反美的，所以这种反美情绪在中国有它的政治正确性，一遇到机会就会发作。那么就这一波的反美情绪来说，它实际上应该说是起到了中共当局并不想起到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给习近平添堵。现在习近平已经不再以牙还牙了，那么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是民粹情绪都是双刃剑，特别是在习近平急于和美国妥协的时候，这种情绪对习近平当然是极端不利的。那么这次反美情绪的爆发，就像刚才很多网友说的，其实很多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讲是在按照政府的某种暗示和号召来做的，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真情。我想可能社会上很多人并不清楚，习近平早已经向美国妥协了，早已经做出大幅度的让步了，不再和美国对抗。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某些人是特别了解情况而借机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所以这种情况也不排除。至于中国很多民众砸苹果手机，其实这个太没有必要了。这苹果手机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的，并不是在美国生产的，只不过是苹果的牌子而已。砸掉的，真是苹果手机，这样不在中国销售了，那么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业。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理性一点为好。
嗯哼，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新斗教授。胡教授，在您谈到您的看法前，我想再看一看，这是中国独立学者邓玉文先生啊，他今天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孟晚舟事件带来的给中国政府的双重打击。那么在里面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会导致中国国内民意的变化，让许多本来没有特定立场的中间民众导向民族主义，这将很可能在未来长时期让中国锁定在民族主义的轨道里，影响改革开放，迟缓中国的民主变革。我想请胡教授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您同意这样的一种论述吗？
这个邓玉文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目前我认为中国所要做的就是要遏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啊，对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害。中国应当从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啊，过渡到民权主义，也就是说，人民呢、啊、应当更多的关注自身的权益，让各种社会不公平的事件逐渐的减少。人们应当对各种社会的不公平要义愤填膺啊，而不是去学义和团、红卫兵等等。所以我说呢，与其民主主义不如民权主义。民权主义在中国现在还处于刚刚启蒙的阶段啊，民权主义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是这个损害性的，是破坏性的。
那么胡教授，在这里我就再想请教您一点，您刚提到了民权主义才是更加重要的，但是您看到在近年来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多人说，您说的这个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情况，可是在习近平的治下，您觉得他有可能转变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可能安抚或平息这样的一种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吗？
所以我就是希望呢，要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也都很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什么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那中国不可能赢得世界的尊敬，也不可能有制度的竞争力，那最后必然输给美国。
好的，好的，那么小明先生，能不能请您简单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习近平能够安抚这样的一种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吗？
我个人想可能很困难。那么如果针对孟晚舟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实际上习近平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做的，最多只能惩罚一下加拿大，但不会真正涉及美国。 再者，官方可能发表一些比较激昂的文字，但这种安抚效果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毕竟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它有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它有它的政治正确性。那么实际上这个刺儿是中共自己栽下的，它实际上很难办。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接下来这位网友是署名“萧萧不实”的网友，他说：“我认为中共一直是巨婴症，本来这个事情有证据证明华为有销售给伊朗，给汇丰银行进行欺诈，本来适当发表一下看法就好，但是操弄民意，搞民粹主义，让世界看到中共一直没有融入世界文明国家。”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曹深的这位网友，他说周立波、刘强东之前都在美国惹了官司，怎么中共政府都不抗议，偏偏到了孟晚舟就严厉谴责呢？说白了，中共就是想利用外交行政手段干预他国司法。还有下面这位署名李海军的网友，他说你买美国产品签合同时，美国会告诉你不得转售给特定国家，华为是同意的，既然同意那就守约，不守约就该被法律制裁。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灯火西时的网友，他说孟晚舟如果聪明就应该主动答应美国的引渡要求，然后转为污点证人跟美国合作，把中共的罪行如实的全盘托出。中共全力的营救孟晚舟，就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的机密，美国会根据他的证词给予如实的量刑和保护，以便美国更好的遏制华为的种种行为。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方涵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习近平私下高兴还来不及呢，像华为这样的利益集团和古时候的势力膨胀的割据藩镇一样，美国人帮助习解决了心头之患，习应该感谢美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这是署名叫 Mark 孙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制度，总统的行政权不可能干预到司法权，就算中国方面能够与川普总统就孟晚舟问题达成共识，川普总统也没有权力去实现他与中国方面达成的共识。还有这位署名叫关沧海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支持华为实际上是意气用事，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走向法治文明，就要遵守国际规则。我们有非常多的网友，我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一位呢，是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客观属地管辖权，案件发生后其所影响国家的范围的管辖权，参考伊朗核制裁，伊朗自己发展核武器会威胁其他国家，这一行为对他国的威胁是他国制裁伊朗的合法理由。孟用美国的银行向伊朗输送资金，把美国禁运给伊朗的美国产品输送给伊朗，符合以上的条款。那么我想看到不少的网友也针对这个从司法的角度来谈一谈。我想节目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刚刚已经有网友说这个孟晚舟的事件或许可以让这个很多的中国民众甚至中国政府了解国际的规范，还有这个司法的独立性，还有这个美加这些民主国家是如何通过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来判决这样的一个案子。我想先请胡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您谈一谈，您是不是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孟的事件实际上对于中国学习司法独立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如果处理得好，孟的事件有可能能够对民族主义情绪起到抑制作用，能够促使中国融入到现代文明之中。如果处理不好，的确这个现在民间呢是大量的那种对抗的情绪，比如说要惩罚苹果啊，或者是中国可以不卖稀土给美国啊，或者是中国也应当出台法律啊，制裁卖武器给台湾的这个美国公司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公司啊等等。但是这种对抗性的做法呀，一方面当然也有可能制裁了美国的公司，但是也意味着中国得到不了先进的技术，而且这种对抗呢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更加的高涨。本来现在就是这种义和团的这种这个思维，红卫兵的思维在中国的这个泛滥，目前中国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超越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更没有超越清朝末年的新政。清朝末年的新政是 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制定法律，这个实行宪政啊，这个鼓励民营企业的大力的发展啊，所以我主张呢，中国现在应当学习清末新政啊，应当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
好的，
我把它叫做新改革开放。
好的，小明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您觉得北京能够从孟晚舟事件学习到这些我们刚刚中国网友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学习到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要求对中共当局来讲实在是太高了，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吃素的人是不会吃肉的，吃肉的人是不会吃素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这些问题。刚才我想特别想说一点，就是说美国抓捕孟晚舟的话，是否会对中国的所谓的改革派造成什么影响，会把什么人推向保守势力，我觉得这都是完全是不存在的话题，这是个伪命题。中共假如需要改革的话，这个和抓捕抓孟晚舟没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上关键的问题跟不在这些问题上。假如习近平想改革的话，那么他有一万条理由可以，这孟晚舟事件甚至可以成为他促进他改革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不想改革的话，任何理由都足以让他说明他不改革的到不改革的理由存在。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不这些就是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为一些不存在的话题在谈论。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Leon H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呢。他说，中共一直以为其他国家都跟中国一样，法庭法官受政府管辖，实际上在三权分立的美加两国，政府官员基本不可能也不敢冒险干预司法，否则后果很严重。中共一再通过外交部来威胁来抗议，实际上是一种对西方法治和民主制度的蔑视。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大约用45秒左右时间来谈一谈？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中国这个商务部发表了声明，称这个中国这个副总理刘鹤已经与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进行了电话通话。那么也华尔街日报说这是开启了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序幕。我想先请这个胡教授来跟我们简单谈一谈，45秒时间，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这个孟的事件会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是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我认为孟的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一个是贸易战，另外一个可能与技术战有关。目前首当其冲的是要处理好贸易战，处理好贸易战是最大的政治，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的继续推动改革开放。
好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大约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可以谈。
我个人感觉，从这件事情一开始，中共就已经有很明确的立场，孟的被捕不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所以这是中共的已经既定的方针。那么现在这些表态只是一个假象，所以不必太当真。那么就是说，一开始外贸部就明确表态说，我们有信心在90天内完成这个谈判，这是外贸部的表态。今天有刚才你跟报道的消息出来，刘鹤已经跟美国通话了，而且还有消息说，刘鹤将带代表团在12月12号到15号到美国去访问，进行最新一轮谈判。所以关键的就在于，现在中共实际上是非常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他不可能主动的去节外生枝。这些所做的那些所谓的那种强硬姿态，实际上是给中国的百姓看的。我个人感觉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好的，
好的，小明先生，我想最后10秒时间，想请您谈谈，如果今天加拿大的这个法官裁定了让这个孟晚舟得以保释的话，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国或中国方面还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吗？
我觉得不会的，但是这种如果出现保释的话，那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假如是这样的话，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裁判。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胡星斗教授，还有感谢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孟晚舟事件是不是美中贸易战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